今天我要想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顺服。我们都知道顺服是蒙福的路，如果我们愿意在顺服上好好学功课，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在神的面前就一定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顺服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上15:22-23，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注重祭，注重献祭的话，这是讨神喜悦的。而且在神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指引了一条路，就是献祭的路。因为神不仅救赎我们，神也盼望我们能够来亲近他。可是人有罪，神是圣洁的，亲近他的人也需要圣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污秽的，人是有罪的，人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呢？献祭就是这一条路，把我们能够从一个罪人的地位中能够带到圣洁的地位，好与神能够亲近。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利未记，那么提到了好几种祭，这些祭呢都表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神喜欢他所救赎的人能够来亲近他。神为了解决一个罪人能够亲近圣洁的神这个阻碍，所以呢他指引了这一条路，就是献祭。借着献祭，神能够满足，而人呢又能够来亲近神。所以献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旧约中这些所有的献祭里面呢，燔祭又是一个特别的祭。燔祭是完全是为着神的，燔祭是把这个祭物呢是完全献给神来讨神喜悦，没有一点是留下来为着自己的。所以燔祭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祭，可以说在所有的祭物里面呢最讨神喜悦的。当我们提到很多祭的时候呢，圣经上总是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燔祭。除了燔祭以外，当然还有很多的祭，包括这里所提到的平安祭。平安祭跟燔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平安祭呢它是有一部分烧掉献给神的，还留了一部分呢是给祭司的，甚至呢还留了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所以平安祭呢是大家都有份的，神有一份，然后祭司有一份，献祭的人也有一份。但是这是平安祭，但是燔祭不一样，燔祭是完全献给神，完全没有为自己保留。所以燔祭是非常讨神喜悦的。燔祭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有个心愿，他愿意把这个祭物完全的献给神，没有为自己保留，他愿意自己被剥夺不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而完全献给神。所以这是燔祭，所以没有一个祭比燔祭更高的。所以燔祭实在是讨神的喜悦。但是在这里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在这里看见没有错，燔祭、平安祭和其他祭物都是神所喜悦的。但神喜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所以燔祭跟平安祭没有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它是预表性的，它是外面的，神是看内在的神不人神看重内在比 看重外面的更重要，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神这些祭物本来就属于他的，当人献给这些祭物的时候，当然神喜欢，但是这对神来讲，这只是个预表。有一件事情是神更喜悦的，就是预表背后那个实际的属灵的意思，那个属灵的实际，那是神最喜悦的。所以神在这种，你并不是说他不喜欢燔祭，不喜欢平安祭，但在这里有个比较，没有错，就外面来讲，就预表来讲，神是喜欢燔祭，神是喜欢平安祭，但是在这里呢，真正让神喜悦的是人听从他的话。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了预表，只看到了外面，我们没有看到实际，我们所注重的乃是我们做了些什么，但神看的是我们是什么。所以神看重人所是的过于人所做的。神不要我们留意在外面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人哦，常常就是喜欢注意外面的事情。你看那几个，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那一阵子，最后一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每天都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实在是一个大军的京城，照理讲这个地方是最能满足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呢，每天晚上他不住在耶路撒冷，他跑到伯大里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耶路撒冷没有错，从人来看充满了人，充满了敬拜，但是呢在这里只有外表的实际，外表没有实际，所以主每天晚上都还要回到伯大里去。我们曾经提过伯大里有三个很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里面有马大会服侍人，有玛利亚是满了爱的，有拉撒路他是满了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耶路撒冷是充满了人，那伯大尼呢只有三个人，但神在耶路撒冷得不到满足，神每天晚上还要回到伯大尼去。虽然这里只有三个人，但能够满足主的心。所以伯大尼所代表的乃是教会的原则，乃是代表那个小群的原则。在这里呢有神所要的，在耶路撒冷人很多，也有敬拜也有赞美，但神不能满足。所以有一天那些门徒呢，就跟他们看到圣殿以后，他们非常高兴，他们跟主讲，他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啊，都是用美食跟装饰和供物所装饰的。所以门徒看到这些伟大的圣殿啊，它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骄傲，因为他们是这些门徒是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好像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的生命，所以在他们的感觉呢，这是太美了。可是很奇妙，主耶稣呢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里面在忧伤在叹息。他说，所以他就转过来对门徒讲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我们不能怪这些门徒，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像门徒一样，我们喜欢看外面的，外面的大，外面的热闹啊，外面的装潢的美丽啊，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跟主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的感觉跟主的感觉是差很远的，我们的看法跟主的看法也差很远啊。所以我们真是盼望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就是有跟主同样的看法，跟主同样的想法，跟主同样的感觉。主如果感觉忧伤的，我们就应该忧伤，主如果感觉喜乐的，我们喜乐。哦，我们不要跟主的感觉跟主的那个心里所想的差这么远，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所以门徒看到了，哇，觉得太美了。主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会拆毁，果然那个圣殿后来70年以后，主后70年就被拆毁了。为什么呢？因为主不喜欢我们落在一个自欺的光景里面，被外面所蒙蔽，主要的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实际。主不一定要我们在外面有多少的活动，但主的确是要我们里面跟他有那个实际的关系，实际的生命。所以主是看重这一个。那今天讲的献祭同样的原则，很多时候人就忙着在外面献祭的事情， 没有错，按照旧约的律法，献祭是讨神喜悦的，但是神所看见的是原来是那个背后，献祭的背后所预表的乃是什么呢？乃是听命，听从他的话。所以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不能讨神的喜悦，有一件事情是作为我们衡量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我们到底在顺服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多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不是外面的事情，不是外面的服事，不是外面的，甚至不是外面的什么聚会啊，或者读经啊，或者祷告，这些都好，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实际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所以保罗他有一个心志，他说我立定心志，在原文就是说我有个雄心，他的雄心是什么呢？就是讨神的喜悦。保罗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讨神的喜悦。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怎么讨神的喜悦？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喜悦的，在喜悦人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讲到，我们实在是需要，就是说在主的面前实在是蒙光照，好让我们真的是摸到了神的心意，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去寻求。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普遍来看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神要的是这个实际，我们忙着外面的事情，非常的忙碌，好像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你看有一天主要对那些人说什么？你们奉，虽然这些人说我们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们行许多的异能，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是作恶的人。你看原来如果我们不在顺服上讨主的喜悦，我们甚至可以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但主说我们是作恶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神的喜悦是什么？听从他的话，听命顺从。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首先我们来看这段话是撒母耳对特别对扫罗讲的。扫罗就着外表来讲呢，扫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没有王，他看到外邦都有王治理他们，所以他们按着自己的需要就来求神给他们一个王。所以神呢就按着他们的心意给了他们一个王，这个王呢从外面来看相当的不错。首先他是一个蛮谦卑的人，当神借撒母耳去膏扫罗的时候呢，扫罗觉得自己不配。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他是便雅悯族的人，便雅悯族是所有的十二个，便雅悯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这十二个支派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所命定的，而其中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小的儿子就是便雅悯。所以扫罗知道，依照他的背景来讲呢，他这个支派是十二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那他的家族呢，他觉得这个家族又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所以他觉得不配。所以你看扫罗按照天然来讲，他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人，而且扫罗呢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做事非常有原则，非常谨慎的。他父亲丢了几条驴叫他去找，他非常认真，他没有说我找一找找不到我就回家了，没有，他翻过一个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去找，最后才来到撒母耳这边，然后驴也找到了。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做事非常有原则的，而且呢他是一个仪表出众的人，他一站起来比别人高一个头，所以从外表来讲实在是吸引人。而且呢他也是一个不记仇的人，当神膏了扫罗以后，有一些土匪非常不愿意跟随他，还讲他的坏话。后来他打了胜仗以后呢，那跟随他的人就说当时是谁讲的，我们来惩罚这些人，但扫罗说不要去原谅他们，不要去管他们。所以你从外面来看呢，扫罗是一个不得了，是一个蛮好的王，但扫罗的缺点在哪里呢？他虽然能够做这些王，但是呢他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 他没有一个心愿是寻求神的，所以他可以带百姓打仗，但他不能把这些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他自己没有跟神的有内在的经历，没有不肯舍己。换句话说呢，扫罗这一个人，就这属灵光景来讲呢，他差得非常的远，就属天然的来讲呢，他还相当不错，所以他不是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一点也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外面好像从人来看这个人相当不错，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呢却是这样的缺乏。我们能够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好像跟神中间的那个属灵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他的作王跟大卫作王不一样，大卫作王是有原则在的，大卫不是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作王，大卫作王是按着神的心意，神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去做，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扫罗不一样，扫罗呢他也作王，但是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作王。所以今天你就看见了，原来神看的是那个背后那个实际，神不是看外面。如果看外面的话呢，扫罗做的事情可能比大卫还多，扫罗犯的错从人来看还没有大卫那么严重，但是大卫这个人呢，虽然他也会犯错，虽然呢他也有他的问题，但是大卫的心是对的。神看内心，神看摸到了他那个内在，因为他做什么事情他知道寻求神，他愿意照神的方法去做，即使自己吃亏他也不更改。扫罗不一样，扫罗只要自己觉得对的他就去做了。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我们就看见了，当时呢撒母耳是对扫罗说，他说耶和华差遣我来高你做王，做治理以色列民，所以呢怎么样，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做王的原则啊，就是要听从神的话。他说耶和华曾经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呢亚玛利人怎么样带他们，怎么样抵挡他们，神都没有忘记所以他说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要将他们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当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准备进迦南，就在旷野呢他们走路会疲乏，这时候就来了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从后面攻击他们，趁着他们疲惫的时候攻击他们老弱妇孺。这些亚玛利人他们阻挡了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呢神在这个地方就想起了这些敌人，神要扫罗带兵去把这些人全部杀死，这些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你知道。但是扫罗不一样，扫罗一想呢，他把这些牛羊啊这些瘦肉的都杀死了，把好的留下来了，把所有的亚玛利人杀死了，把他那个王给留下来了。当时扫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些牛羊都杀光了，我还拿什么来献祭给神呢？瘦肉的他说他同意把他杀死，好的呢他说我留下来，我将来要献祭。那这些亚玛利人都很坏，把他杀光没有关系，但他的王呢不错，把他王留下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你看扫罗这样做呢，他有一个心态，他觉得他比神聪明，神的意思还没有他好。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全有智慧的神，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顺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跟扫罗一样，你知道，我们觉得神好像给我们一个意思，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对，我说这一部分是对的，这一点不太对，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觉得好的来献给神，这不是神所要的，是我们所要的，但我们觉得好我们就来献给神。我们就跟扫罗所犯的错一样，我们觉得这个牛羊这么肥壮，为什么不拿来献给神呢？你看到没有，神不要，他觉得好他要献给神，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这个好吗，我给神吗？但是神不要啊，就好像我们请人到我们家来吃饭一样，你知道，明明他不喜欢吃肉， 我们喜欢吃肉，我们烧了一大锅肉给人家吃。所以你看见我们对神的态度就好像呢，扫罗在这里的态度。而且扫罗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他觉得怎么样呢？这是好的。结果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怎么样，神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神开始后悔了。我们知道啊，就着恩召和拣选来说，神从来没有后悔过，神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呢，在这里神提到了后悔，为什么？因为神忧伤，神为扫罗在忧伤，但是扫罗没有感觉。扫罗怎么样呢？扫罗还在这里立了一个纪念碑，在十二节他还立了一个纪念碑，为什么呢？他要宣扬自己的名，他觉得他做得很，他打了一次美好的胜仗，他还立了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自己的功绩。所以你看见没有，扫罗的感觉跟神的感觉差那么远。刚才我们讲到，当门徒跟随主的时候，主对这个耶路撒冷在那里叹息，在那里忧伤，但是门徒呢没有这个感觉，门徒觉得何等的殿宇。在这里也是一样，神在这里忧伤，神在这里后悔，扫罗呢一点感觉都没有，还在这里立纪念碑。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摸不到神的心意，神已经在那里忧伤，在那里好像为我们难过的时候呢，我们居然好像做了一件美事，我们在那里立纪念碑。但是你看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的感觉是神的感觉，撒母耳的想法是神的想法，所以撒母耳所看到的是神的看法，这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呢，当撒母耳知道以后呢，撒母耳就变甚忧愁。你看，不仅神忧愁，他也忧愁，而且呢，终夜哀求耶和华，他在那里做代祷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像撒母耳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神的感觉，他有神的看法。甚至呢，当神在忧伤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做代求的工作。所以撒母耳真是能够满足神的心，到后来神能够借着撒母耳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有神的眼光，有神的感觉，我们需要常常去亲近神，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实在是能够跟随，好好的跟随主，讨神的喜悦，而且呢，看见神所忧伤的，神所难过的，我们能够尽我们做代祷的职分。扫罗在这里呢，是一半的顺服而已。你不能说扫罗没有顺服，扫罗的确顺服了，他把那些不好的杀掉了，把那亚玛利人一般的人杀掉了，所以扫罗也在顺服，但是他的顺服只走到一半，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你说我们不顺服吗？我们的确顺服。但是我们所顺服的常常是我们觉得是我们觉得对的，当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相合的时候我们顺服，而且我们顺服得很快，当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神还聪明，我们为神出主意，我们建议神在怎么做。这种的顺服叫做一半的顺服，一半的顺服对神来讲跟完全不顺服是一样的，这是神的看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在这件功课上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那为什么神要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亚玛利人呢？我们知道亚玛利人的原则乃是肉体的原则，我们知道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曾经特别提到过，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啊。就是第八节啊，他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本来在那里口因为在旷野走路非常口渴嘛，口渴他们在那边开始抱怨了，甚至他们想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 因为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在旷野走走，找不到水，打死摩西。结果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人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他说，我要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百姓就可以喝。后来果然呢就这样行了，而且有水，所以那个地方就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他们在那里争闹，因为没有水。就在那个时候亚玛利人出现了。这个呢就跟我们属灵的经历发生同样的，我们同样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知道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一相信主以后呢，我们主的血就洗净我们，就好像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过逾越节一样，他们杀逾越节的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之后呢，那些灭命的使者来了，看到门楣门框上有血，他就过去了，就没有杀他们的长子。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因为一相信主耶稣以后呢，我们的心门上就好像涂了主的血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到这个永远的审判了，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不需要将来要丢到火湖里面，我们是永生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可是呢，他们不但是涂血，他们也马上就吃羊羔的肉，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准备要走路了。他们不是蒙恩得救就好了，我们还是留在埃及，不是的，他们还继续吃羊羔的肉，然后呢，他们可以走3天的路程，然后过了红海就跟埃及分别了。这也说到我们的经历，对不对？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也不是说我们还活在世界里面，而是我们要天天的吃羊羔的肉，天天亲近主，然后呢，我们就有力量走前面的路，使我们跟世界越行越远，然后我们就跟世界断绝了。所以一过红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受尽了，当我们受尽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向着世界我们已经死了，世界向我们也死了，我们跟世界没有关系了。从前我们活在世界里面，我们有世界的做法，我们追求世界的东西，但是因着我们受尽以后呢，我们这个人就好像被埋葬了，从此以后我们是一个新生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离开世界。那离开世界以后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在走旷野。你知道你走旷野的时候，你从前在世界走，你还过得很愉快，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想要去看电影就去看电影，人家去打麻将你也去打麻将，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但你信主以后，你发觉你再去做这些事情呢，你里面就不是那么平安了。这时候呢，你就觉得就是说你离埃及越来越远。但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好像自己里面也觉得好像在走旷野一样，一方面没有错你离开了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好像也没有承受到那么多主恩的滋味。那时候你在感觉上觉得世界还是很吸引你，这时候你里面就开始有翻腾有搅扰，你会觉得很渴，这时候呢你几乎觉得说我到底有没有走错啊？但慢慢你就发觉呢，从磐石中流出水来，意思就是说呢，你发觉原来呢这个磐石是代表我们主说的嘛，用杖击打磐石，就是说什么，我们的主根据加拉太的书信告诉我们，就是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就流出了活水，就是圣灵来。那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真正的里面有圣灵，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可是当你有了圣灵以后呢，你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怎么样，你就发觉你里面的肉体在存在了。这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肉体出现了。你知道你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或是你对圣灵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是过你自己的生活，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可当你没有圣灵的时候，你发觉你开始经历圣灵的时候呢，原来里面有征战。什么样的征战呢？就是肉体跟圣灵相争。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要爱主，你真的想好好追求主，可是你发觉里面有另外一个力量要把你拖回到世界里面，拖回到肉体里面。你本来想我现在做一个基督徒了，我应该好好的爱弟兄姊妹，爱我的儿女，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妻子或太太。可是有时候你发觉呢，等到脾气一来的时候呢，你就跟他们争吵，发起脾气来了。你发觉原来里面有两个争在那里征战，一个是圣灵要告诉你呢你要顺服神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呢是肉体叫你按着自己的意思行。 原来这里面就是一个圣灵跟肉体相争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呢？我们里面就觉得平安。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发了脾气或怎么样呢？发觉里面就好像下沉死了一样。这一段经历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我们讲的就是亚玛利人出现的。所以你看，什么时候你喝了活水，什么时候你有圣灵了以后呢，你都特别发觉呢，原来里面还有一个肉体在这里面啊。这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原则，就是肉体的原则啊。他们就来到了利非定和以色列征战啊。当然，不仅以出埃及记有提到这一段事情啊，你如果读生命记呢，它也有里面讲了一些故事，它就讲到后面原来的这些亚玛利人很坏的，他们是趁着百姓在旷野走路很疲乏的时候啊，他们从后面来攻击，因为他知道后面都是什么老弱妇孺啊，软弱的生病的，所以他一攻击的时候就很多人受伤啊，被伤。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选一些人出来跟亚玛利人征战啊。然后摩西要拿着神的杖在山顶上啊祷告，结果呢，这个敌人太厉害了啊，约书亚没有办法跟他打，光靠约书亚没有办法战胜他，结果呢，必须要摩西在那里举手祷告。但是摩西的手很举久了会很累啊，一下沉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了，他们就以色列人失败，所以摩西呢必须要手一直举起来，所以就有亚伦跟户珥两个人把他手扶着啊，所以他们才能打仗打胜，用刀那时候用刀就杀了亚玛利的王跟百姓。这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啊，你要为这件事情做书做纪念，还要做一个坛啊，这个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旌旗啊，得胜的。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现在来到了扫罗这个时代。当扫罗现在要带领以色列人，扫罗是王嘛，他要带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呢，神就想起了这个亚玛利人的事，要派他去打啊。代表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需要与我们的肉体来征战。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再凭着我们老我，我们天然的意识去行，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灵的意识去行啊。这样呢，你能够讨神的喜悦，否则的话呢，你看就像扫罗一样。扫罗的意思是说，他也不是说他怎么体贴肉体，他发觉不好的肉体啊，他要除去，好的肉体他要保存下来。所以那个好的健壮的牛跟羊，还有那个亚甲，就是亚玛利王，他把它留下来，不好的杀掉。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对肉体的认识不清楚，我们觉得呢，有些不好的，比如说发脾气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些不好的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除去。但是我们把好的肉体留下来，什么叫好的肉体呢？肉体也想要服侍神的。肉体服侍神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办法，就是说他不是按着圣灵的意思，他按着自己的意思，自觉的好的方法他就去做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服侍神，这叫什么？这就是保留好的肉体。坏的肉体我们都愿意丢掉，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脾气啊，这些吵架啊，这些什么我们都要丢掉，但好的肉体我们保留下来了，就是这边所讲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肉体没有彻底的对付啊，我们迟早会发觉怎么样呢？我们要被神所淘汰的。所以肉体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出于良善的或是不好，你看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人，他也在那里传道，也在那里赶鬼，也在行许多异能，但是呢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所以神说他在作恶。所以巴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能够学到很重要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这跟后来神对借着沙漠对扫罗讲的话这么严重哦，就是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已经不错了，很多人都觉得已经比一般的基督徒好多了，为什么？他觉得他们做了一些坏事，很多基督徒还是在做坏事，我已经不做了，我比他们好多了。但对神来讲呢，都是体贴肉体。如果我们没有彻底的对付我们的肉体的话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顺服了一半一样，你知道？ 所以今天啊，我们需要在跟随圣灵上来好好的学习功课。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愿意好好的跟随主，愿意完全彻底的来对付肉体的话呢，神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做到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要保留那个我们出于天然的良善办法智慧的时候呢，圣灵会有感觉的，他会提醒我们，否则的话圣灵会忧伤，就好像神在这里忧伤。今天神怎么对扫罗忧伤，圣灵也常常在我们里面忧伤。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要学习像撒母耳一样，当圣灵在里面忧伤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发誓，我们里面呢就应该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寻求神的心意，愿意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照神的意思。我们常常像扫罗一样，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圣灵在那里忧伤，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还立即纪念碑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像撒母耳一样，我们也懂得忧伤，然后我们就哀求，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对于圣灵有更敏感敏锐的感觉，让我们好好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旨意，然后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一步一步来寻求神，慢慢对付肉体，除去肉体，这样子我们所以扫罗被后来被废去，但是撒母耳却因着顺服的缘故，他满足了神的心意，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原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啊，神的心意也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神造亚当跟夏娃以后呢，说句实话，神只给他们一个命令而已，就是不要去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看神只给他们这么一个命令。神造人的目的我们曾经也提过，神造人的目的呢，你看啊，一方面神希望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他造人的时候呢，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神为什么要这样的造法呢？因为神盼望借着他所造的人来彰显他的自己，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不仅如此啊，神还要想要借着这个人来代替他的权柄，来管理这个权柄。前面这个世界，在我们人创造之前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神是交给天使来管辖，但是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所以呢，神又造了人。神盼望呢，借着人来代替神来彰显这个权柄，甚至借着人来对付仇敌，就是这些堕落天使。神可以直接对付天使，但是神没有，因为神对付天使的话呢，那真的是用神好像贬低了自己一样。神不需要，神现在要用什么比天使还小的人，因着他们愿意顺服神的缘故呢，他们可以为神执掌权柄来对付仇敌。所以神造了人以后呢，神盼望人彰显他，神也盼望人能够代替他行使这个权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顺服。所以神只给他一个命令，如果他遵守了这个命令，他就能够为神执行权柄。所以这很奇妙的，所以他神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你不可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可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这两个果子是代表两个原则的，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呢，就代表说我不需要神，我要离神，我自己可以独立来做，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我依靠神，我凡事依靠他。所以你看神的命令就是这么一个，到底你是要选择哪一个？如果你是选择生命树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我凡事依靠神，我如果我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呢，我可以管全地，但是我服从这一位。你看这个原则很重要，这个也是大卫的原则。大卫的原则又怎么样呢？他在这里做王，但是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王，他依靠神，他寻求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做王，以及到了国度的时候跟勇士的时候跟主一同作王的原则， 这原则就是说，我们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我们依靠神，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管全地啊，这是神的原则。但什么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离弃神，我们不依靠神，然后呢我们可以管全地，结果呢我们就堕落了。所以你看见就这么清楚，神造人的时候只给人一个命令，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人呢失败了，人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人要脱离神，人觉得自己可以像神， 人越来越聪明，结果因着这个缘故呢，人的发展成什么呢，就成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什么时候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在这样情形下，人的魂就有了畸形的发展。本来神造人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次序的，人的身体是浮在人的魂下面，人的魂呢是浮在我们的灵的下面，灵是跟神沟通的，好像灵是随从圣灵的。可是当我们一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我们的灵向着神是死的，然后我们的魂就开始畸形发展。魂发展到一个地步呢，落在罪里面之后呢，接下来就落在肉体里面，所以到最后整个人颠倒了啊！本来是灵魂体这个次序，现在变成身体魂灵了。所以你看，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你看人明明知道吸毒不好，人为什么还要吸毒？因为身体需要，他能满足他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当人因着神给的唯一的命令，神没有遵守，整个人翻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就彻底的失败，一直轮到今天，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所以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仍然活在这样的原则里面，每一天我们好像都来到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前面。什么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我们把这个东西献给神，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落在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底下。什么时候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话，我们照着去行呢，我们就活在生命树的果子下。所以你就看见呢，因着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造成了什么呢，你就看见原来亚伯跟该隐呢，就是在同样的原则下面，对不对？那亚伯他也献祭，他把羊群中头生的跟羊的子由献给神。然后呢，该隐他也献祭，他也爱神，他把地里面土产献给神。你看两个人的心都是对的，两个人心都好的，两个人都献祭给神，但是很奇妙，神不领情，对不对？神喜欢亚伯跟他的供物，神不喜欢该隐跟他的供物。这个原则你看，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有的时候呢，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在做，我们好像亚伯这样献祭，今天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服侍神，我们就好像该隐在那里献祭一样。在这样的原则下面，你看神说我喜悦亚伯跟亚伯的供物，为什么？因为亚伯他的献祭，不但他的祭物，他的献祭的方式是根据启示来的。因为当他父母亲就是亚当夏娃失败的时候，神给他们袍子穿，所以他从这里得到启示，他应该献牛羊。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他自己献给神了。因为当时他在牧羊，当时人都不吃肉的，他在那里牧羊，我们可以看见原来呢，一个牧羊的人是代表什么呢？他不是为自己活，为神而活。所以神喜悦他，也喜欢喜悦他的供物。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一生献给神，是为神而活，而且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把自己献上，就好像亚伯一样，神喜悦。但今天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为着自己而活，然后把我们觉得好的献给神，我们就像该隐一样，我们就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原则今天一直到今天，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工作服事上，到底我们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做呢，还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在做？ 到底我们今天活着是为自己活呢，还是为神而活？这两个原则今天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两个原则呢，就是撒母耳跟扫罗的原则，或是大卫跟扫罗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好好的学功课，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话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神借着扫罗，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当时我们知道扫罗在那里立了纪念碑，然后呢他就下到了什么地方呢？下到了吉甲啊，就撒母耳就来见他了。然后扫罗怎么讲呢？扫罗说，耶和华的命令我都已经遵守了。扫罗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羊叫流民在那里叫。然后扫罗就解释说，我是把要把好的留下来，坏的杀灭，好的留下来是要献给神。你看他在讲这话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吉甲。吉甲是什么地方？我想我们都记得，吉甲就是当他们在旷野漂流以后，进入迦南以后，第一个地方就是吉甲，在那里他们行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要除去肉体。换句话说呢，今天扫罗是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他觉得他要献祭给神，把最好的牛羊献给神，但是呢，他失去了那个吉甲那个地位。虽然他站在吉甲这个地方，但他不明白吉甲那个属灵的意思，那个真正的地位。以至于你看他在这里献祭，但是他的献祭是带着肉体的，吉甲应该是把肉体除去的，在这个地方你献祭神悦了，但是你站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把肉体除去，你反而按着肉体的意思来这里献祭，结果呢被撒母耳责备。然后在这里神借着撒母耳怎么讲呢？他就提到了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什么叫行邪术？你知道许多不信的人，他们要了解，譬如说他要了解他前途怎么样，他想要知道他前面是不是有什么吉凶祸福，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到偶像那边去拜，到那边去寻求偶像给他的指引，他好来走前面的路。你看很多人去找人算命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不知道前面再过十年二十年他的生活怎么样，因为他现在日子过得很苦，他盼望他前面的路能好一点，所以他去寻求啊，寻求那些通灵的通鬼的，或者说那些偶像去那个执签也好，或者说算命也好。为什么呢？他盼望能够了解他今后到底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该怎么走才能够日子好过一点。这件事情是非常讨神厌恶的，你知道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你如果跑到那个偶像那边去寻求，这什么意思啊？难道以色列人没有真神可以寻求吗？神是指引他们的神，所以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在那里寻求这些偶像告诉他怎么去指引他的路，你想想看神是何等的厌恶，这叫什么？这叫行邪术。所以这些人呢又被处死了。我相信没有人，没有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愿意跑到偶像那边去寻求前面的路的。我们都是在圣灵里面寻求神的话，寻求前面的指引。我们说我们绝对不可能跑到偶像那边去行邪术，那边去寻求指引的，没有人。但是呢这边讲什么呢？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换句话说呢，什么时候我们悖逆的神，神看这样的罪跟你跑到偶像去拜偶像去寻求那个路一样的罪。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行邪术的罪，我们绝对不会去做，但是呢我们却常常悖逆，神看是一样。所以这句话是何等的严重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常常悖逆，常常顽梗，好像我们在神面前犯了行邪术的罪，犯了拜偶像的罪一样。 所以这个话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个话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因为当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恐惧战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犯了同样的罪。我们什么时候好像不认同神，我们就在那边悖逆，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呢，神的命令来了，我们还在那玩梗，我们还不肯马上顺服，你知道吗？这句话告诉我，我们在行邪术，我们在拜偶像，拜虚神。真是求神赦免我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除去这个悖逆的罪跟顽梗的罪，让我们懂得什么事情是讨他喜悦的。讨他喜悦的人必须是怎么样？要听从他的话，而且我们要能够不但听命而且顺从。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只有他是这么的完全。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但他却倒空他的自己，来到了人世间。你看主怎么讲呢？主说凭着我自己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凭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判断，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判断，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你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何等的完全，他说的话会错吗？他不会错的，他做的事会错吗？他不会做错。但是即使这个样子，他还是把自己倒空。他就好像怎么样呢？你知道好像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愿意站在一个很愚笨的地位上，他什么都不知道，父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今天我们自以为聪明，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自以为聪明，但我们离我们的主还差得太远了。主这么聪明的人，这么有智慧的人呢，他倒空，他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凭着我自己我不判断。你看我们常常判断，对不对？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判断，我们还判断得很正确，我们还沾沾自喜。但是主这么有智慧的人，他就是智慧，但是他站在一个地位上，凭着自己我不判断，主怎么父怎么判断我就怎么判断。我们如果好好思想这个的话，真的不得了。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主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主怎么讲呢？为着门徒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换句话，他分别出来做给门徒看，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智慧，我还是这个样子。不仅如此，你知道我们的主本来在天上，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顺服的缘故，他怎么样呢？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肉身里。所以呢，他到了加利利，他没有办法到犹大，他在撒玛利亚他就不能够在别的地方。如果他还是在原来他神子的地位，他随时可以到任何地方，但是为着顺服呢，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肉身里面。甚至他本来是全能的，但是他却变成了婴孩。你看从婴孩就出生，他可以一降生就是一个成人，他没有，他把自己从婴孩开始，为什么呢？放弃了他的能力。所以你从主的身上看见啊，亚当所失败的，你在末后的亚当上面完全看见。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活出主的样子出来，就好像他这样子一样。他这么完全的一个人，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能够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如果做一个顺服的人，那时候要跟他一同做王。所以神借撒母耳对扫罗说话是最后讲到怎么样呢？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做王啊，跟厌弃神的命令，你看这是何等的敌对。将来我们要怎么跟主一同做王，我们就需要今天学习遵守他的命令，不厌弃他的命令。什么时候我们厌弃神的命令，神就厌弃我们做王。所以做王的原则就在这个地方，听命顺从。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实在是 我们的一个极美好的榜样。他因着顺服从最高的地方降到最低，所以神把他称为至高。今天我们也需要在顺服上面呢，我们要被他带到这个卑微的地步。凭着自己我们不说，凭着自己不判断，把自己交给主，顺着圣灵的引导来带领，来走这条顺服的路。最后我们要来看两处圣经，在新约上的圣经啊。第一个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希伯来书后面第四章，第六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你看见这里特别提到你们要顺服神啊，这里提到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听命顺从，顺从谁呢？顺从神。当你顺从神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所以原来啊，你如果在神的面前顺服，你在仇敌的面前就站住了。这时候你抵挡魔鬼，魔鬼就跑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顺服神，我们抵挡魔鬼，魔鬼不理我们，因为魔鬼自己就是不顺服的，你也不顺服，你跟他同样的，你没办法赶他的。所以抵挡魔鬼，魔鬼必离开你逃跑了，有一个原则在的，就是你要顺服神。因为你一顺服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原来神当时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神造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我们如果顺服神，我们就能够掌权。我们如果顺服神呢，我们就可以把魔鬼抵挡，因为魔鬼不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们他要跑了，因为他不顺服神，他失败了。而我们如果顺服神，我们站出了，我们成功了，你抵挡魔鬼，魔鬼就离你跑了。不仅如此，他后面讲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讲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没有错。但是呢，这句话是放在你们顺服神的下面。换句话说，你越顺服神，你越亲近神，神越亲近你。好，然后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你看到没有啊？顺服谁？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在前面是讲到要顺服神，在这边呢，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什么叫彼此顺服？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彼此顺服，没有一个人是骄傲的，我们都要彼此学习来在顺服。然后呢，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记得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也读到同样的话，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同样的一句话。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当你讲到顺服神，当你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为什么两处圣经都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呢？原来我们不顺服是出于我们的骄傲。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呢？你不要去怪别人，你要怪自己，因为你是个骄傲的人。那神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呢？因为要顺服神很多时候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只顺服了一半，那顺服人的时候更不容易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别人都是缺点，你要叫我去顺服他不容易的。但是呢，神告诉我们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原来神的心意是一直要赐福给我们，因为神是赐恩的神。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承受的恩典那么少？因为我们骄傲。神巴望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神好赐福给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接受到那么多的 祝福就是因为我们在顺服的功课上没有学会学好，没有自卑，没有谦卑，所以后面接着怎么讲呢？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所以你看见吗？原来呢，这是一条升高的路，也就是做我们读升高的路。升高的路是跟顺服发生了极大的关系，升高的路跟我们谦卑自卑发生一个很大的关系。所以真巴望我们在谦卑上面，在顺服上面，我们学功课，因为神说时候到了，他要叫我们升高。神的目的就是要升高我们，将来跟他一同作王，叫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被拦阻了。什么是拦阻了？就是我们不肯顺服，不肯彼此顺服，不肯顺服在神的手下。然后接着他又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看这句话呢，也跟顺服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把这句话抓出来而已，没有错，这句话很好，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学习顺服。一个真正顺服的人呢，他是能把忧虑卸给神的。我们不能够把忧虑卸给神，很多时候跟在顺服的功课上没有学会有极大的关系。然后接着他又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你看见原来这边又提到了抵挡仇敌，所以你看有两个地方都跟顺服发生关系，两个地方都跟征战发生关系。所以属灵的征战的得胜，跟我们在神面前，跟我们学习谦卑发生极大的关系，这是我们要特别学的功课。然后他接着什么讲呢？因为知道你们在地上的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没有错。你知道你在学习顺服的功课的时候是有苦难的，这个功课不好学的，是有苦难的。但是接着他又讲，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你看这句话是从顺服这样一直下来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求他真是光照我们，愿他的话再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蒙恩典，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正直。我想我的话今天就停在这里。